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5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接触过的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及警察讲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9日。在我苦熬的人生中，幸遇了大法，使我这个苦命人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找到了法轮大法这个正法修炼大道。我4岁时，母亲就离世了，是在父亲和哥哥的抚养下长大。邻里邻居看我很小，很可怜，也经常照顾我。在郁闷中长大，形成了一种脆弱的性格，经不起任何的波浪。后来有了工作，也有了自己的家，可夫妻不和，经常吵闹，严重时就是拳打脚踢。在这种日子下，加上工作劳累，还得做家务，我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病态，心脏不好，肝脏不适，高血脂等等，只有天天跑医院。我每天都觉得活着太累，太无聊，对生活无望，又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正在这时，有位法轮功学员把宝书转法轮送到了我的面前。由于以前所受党文化洗脑灌输，对传统文化和神佛概念一无所知，看了几页就困，而且是特别的困倦，只觉得看书很舒服。由于还要上班，照顾孩子及做家务，就没有太多时间看书。还没看完就还回去了，由于身体的原因提前退了休，也有时间了。过了大约一年左右，又偶遇大法，把转法轮和当时出版的大法书都看了一遍，才明白了很多。我明白了师父是来干什么的，什么是修炼，我来人间的目的是什么，病是怎么回事。就这样，我得法了，我以后没病了。一，向街道社区工作人员讲真相。得法后没有几个月，铺天盖地的迫害开始了。我和另一个同修走上了证实大法的路，进京上访，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被劫持回到当地后，开启了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路。进京回来后，街道、社区、单位及丈夫单位经常有人找我做思想工作，主要是让我放弃修炼。无论是谁找到家里，我都很热情地欢迎他们，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大法弘传100多个国家，受益人无数，我的祛病健身的过程，告诉他们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大法是被诬陷的，是冤枉的，天安门自焚是导演的假象，就是欺骗民众的，告诉他们善待大法会有个美好的未来。本街道有个张某某来过家里几次，每次我都耐心地给他讲真相。有一次他又来了，看到我的室内、楼梯及单元院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他说，是你收拾的吧？每次来都是干干净净的，一定是你收拾的。他说，大姐，你是好人，也知道在修炼上你很坚定，下次我们不来了。从此再也没来过，以后我去街道时，总要嘱咐他几句，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以后有好多年他们没有来过，换成警察来了。过了几年，负责这片的社区工作人员换了个年龄大的，他也来了几次， 有几次都没进屋。有一次我把他让进屋里，开始向他讲真相。我先讲到中国历来冤案很多，像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后来都平反了。还有古代的窦娥冤，后来也翻案了。法轮功是最大的冤案，最后一定会有个说法的。我又讲到大法受益的人很多，有些得了不治之症，修炼大法后重获新生。我讲到黄菊，是因为迫害大法弟子得到了报应，告诉他善待大法，会有个美好的未来。他都听进去了。接着我讲到了三退，告诉他为什么退出党团队，他听明白了，很痛快地答应了退出，以后他也不来了。又过了几年，负责我家这片的又换了个年轻的女的，有一天把电话打到丈夫的手机里，问我在哪里，他们来了，家里没人。我回过去告诉他们，我十分钟到家，你们来吧。我到家后，他们来了，就是前一任三退的那个人领他来的。看到我后很难为情，反复强调他不想来，是领导非让他领来的。我说没关系，把他们让进家，我就开始讲真相。我说你这么年轻，我可要告诉你一件好事，也是关键时刻能救命的事，你可要好好的了解一下，千万辨清真相，不要被谎言蒙蔽了，毁了自己的未来。我把大法的红船，我的受益及善待大法得福报，迫害大法会得到的报应等讲给他听，又讲到当地的一名警察对待大法弟子很不友好，很不善，后来车祸死亡等，讲了很多。我告诉他，只要是迫害大法、大法弟子的事，一定记住都不要做，要善待大法弟子。接着我讲到要退出党团队，共产党就是魔鬼，是来毁众生的，我们对他发过毒誓，要为他贡献一切，他就管你了，要退出他的组织，你就不归他管了。带他来的大姐说话了，快退了吧，我都退完了。他爽快地答应了三退，又一个生命得救了。现在管这片的又换了一个人，从迫害以来已经换了四个人了。新来的也和他讲过真相，但是还没有机会跟他讲三退，有机会也会告诉他三退的。二，向片警、警察讲真相。从99年迫害大法以来，接触过几个片警，每次我都珍惜讲真相的机会，不错过。迫害初期，有个片警夏某某来过两次，每次他看看我在家就走，并告诉我，出门要告诉他一下。我也不错过，告诉他，大法是冤枉的，不要参与迫害，善待这件事。后来再也没来过。有一次，两个年轻的警察来敲门，我把他们让进屋，没说上几句话，看看我在家，他们就走。我急忙告诉他们，法轮功是受迫害的，是冤枉的，不要参与迫害。他们边走边说，我们某所长认识你，他在楼下呢。我急忙到窗前开开窗户，只见单元门口停个公安的警车，某所长站在车门外，正向楼上望着。我向楼下招招手，喊某所长上楼坐会儿，他回答说不了。这时两个年轻的警察也到楼下了， 他们开着车走了。还有一次，我在楼下仓子里收拾东西，来了两个片警，上楼敲门，家里有个10岁左右亲戚家的孩子，可能是他们的态度生硬，孩子吓哭了，告诉他们我在楼下。他们敲门，一看我在，就说在家就好，以后出门和我们打个招呼，就要走。我说你们不能走，这几年很消停了，没有警察骚扰我了，你们开着警车，穿着警察服，让邻居看见了，对我多大的影响？我是守法公民，我一没做坏事，二没犯法，你们找我干什么？他们也觉得理亏，说不好意思，说你在家就行，不要乱走，我们就是看你在不在家，在就好，要是出门告诉我们，我们走了。我说不行，骚扰我完了你们就走，我还有话要说呢，把你们的电话留下，有时间我找你们聊聊。他们留下了电话就走了。我上楼换掉脏衣服就出去了，我找到一个公共电话亭，给他们打了电话。我说我有话要和你们说，我在某个十字路口的电话亭旁等你们，你们能来吗？对方回答说马上到。很快他们就到了，还是那两个片警。我说首先我要强调一点，以后去我家不要穿警服，警车也不要停在我家门口，因为我是守法公民，我没有犯罪，这样对我影响不好，刚才你们把孩子都给吓哭了。他们答应了，说可以的。我又说以后有任何事情直接找我，我会直接面对你们，和你们讲清楚，不要骚扰我的家人，如果再骚扰我的家人，我也会不客气的。另一个片警说那我就抓你。我说你敢随便抓人吗？那你的工作就保不住了。他一下就闭嘴了，不说话了。和我聊天的那个警察说我丈母娘和你是同事，你们关系还很好。他说了名字后我很高兴，我要找他丈母娘讲真相，并告诉他姑爷不要做迫害大法的事。我在路口和他们讲了很多，他告诉我是上面下的死令，威胁他们如果看不住这些人出门了，他们的工作就丢了，所以他们也很怕工作没了。他们让我每天给他们打电话证实在本地。我说可以打，但不是每天，有时间我还要和你们聊。过了几天我打电话，我说来我家坐坐呗，我想和你聊聊天。他说在安保，今天过不来，明天来。第二天他真的来了，一个人来的。一进屋他就说我今天没穿警服，我把警车停在了马路边，离这儿很远，没开到你家门口。看来很多话他听心里去了。我又和他讲真相，这次不知什么原因，他没待几分钟也不坐下，说你说的我可听不懂，看样子很害怕，一会儿就走了。我想有必要去他丈母娘家了，我找时间去了他的丈母娘家。他丈母娘说我正要找你呢，你可千万不要出门，否则姑爷的工作就丢了。我回老家了，姑爷打电话把我追回来，让我找你和你聊聊。他说我决定他姑爷的工作，看来上级是拿工作威胁他们了。我说他的工作与我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他的上级利用工作的关系在恐吓和威逼他们。我告诉你真相就不怕了。我在他家坐了一下午，向他仔细地讲了真相，他听明白了。我告诉他有时间来我家，我给他放真相影片看，会进一步了解真相。有一天他真的来了，看完后他说我真的明白了。 我说，还有很多真相片，有时间来看看，多了解。他说，看完这个就很明白了，不来了，有机会让姑爷换个工作，不能干这个工作了。我说，让你姑爷多了解真相，不参与迫害，善待大法，会有福报，工作不会丢的。三，向国保警察讲真相。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家里发生了这样的事。当时孩子在上高中，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孩子爸爸打来电话说，孩子在公安局，你过去看看吧。我当时有急事，等我办完事时，孩子已经回家，回到家里就是哭。我问明情况后，当天已经很晚了，孩子留了他们的电话。我决定明天给他们打电话面谈，并利用这个机会讲真相。第二天早上，上班时间到了，我就给留电话的警察打了电话。我说，我是某某的家长，昨天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你们没有通知学校，也没有通知家长，在学校门口孩子去上晚自习时，你们就擅自把孩子带走了，这是不是违法？我要告你们执法犯法，我先找你们局长，不给我个合理的解释，就去政法委告你们违法。当时这个警察就慌忙地说，不是我，不是我，是外地来的三个警察，与我无关，他们去办案了，你下午来，我让他们等着你。我说，好的。上午在家，我发了正念，又出去想找同修配合我一下。我说，不用你说话，配合我去就可以。没有找到。下午两点钟，我来到了公安局。一进公安局大院，大院门口正对着办公大楼大门，有五六十米长，门口有个人在向大院门口张望，院里没人，很安静。我上了台阶，那个人说话了，你是嫂子吧，我在等你。他把我很客气地迎进一楼右转的最里面屋里，里面还有三个人，都很热情，没有那种恐怖的场景。外地警察其中一个说，是有人通过孩子同学，孩子同学让给你家孩子打过电话，这人犯事了。我们通过中国移动调了电话单子，没有你家孩子的事。我马上接过话题说，我家孩子是守法公民，不做违法的事。我接着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曾经被你们公安民警诬陷过，遭到你们公安部门冤枉迫害过，我绝不允许曾经发生在我身上的迫害再次发生在我家孩子身上。我开始向他们讲真相，我说，法轮功是冤枉的，你们也看到电视宣传的天安门自焚，它是假的，是自编自导演的假戏，都是提前安排好的。王进东在自焚时，两腿间的雪碧瓶完好，跟新的一样，怎么没烧到？是后放上的。那个刘春玲的镜头放大看，头部被外来重物击了一下，然后重物弹起很高，飞向相反方向，他是被打死的。你们可要动动脑筋，不要被媒体和电视宣传蒙蔽呀。中国历来冤假错案还少吗？法轮功就是被邪党诬陷冤枉的最大冤案呀。大法在全世界红传100多个国家，只有在中国遭到迫害，邪不压正啊，将来会恢复名誉的，你们可千万记住，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我讲到当时的国家常委都不赞成迫害法轮功，只有江泽民一意孤行下令迫害法轮功，他们都在认真听着。我又讲到共产党是来害人的，入了他的组织就是和他一伙的，就归他管。我讲到这里，突然发现 有一个警察带着毛膜的像章，我指着像章说，共产党就要解体了，你还带这个，再说把死人带在身上能好吗？他马上去摘，其他人也说，快摘掉吧，别带了。这时我的话题讲到了三退，我说入过党团队的都知道自己发过誓为党贡献生命，他就管你了，而且也给你刻上了印记，叫寿的印记。共产党篡政以来做的坏事太多了，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杀害了很多无辜的人，老天要灭他，入了他的组织就和他是一伙的，一起淘汰。你们肯定入过党团队，赶快退出吧，保平安。他们互相推脱，他说他是党员，他说他是团员，谁也不敢说退出党团队。我一看他们有所顾虑，都不敢在别人面前说退出。我说，那你们记住，有机会可要退出呀。由于当时是四个人，有当地的，有外地的，他们都不敢说退。我说，你们千万记住，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我又嘱咐那三个外地的，你们当地也有练法轮功的，一定善待他们，会有福报的，一定记住我说的话，是为了你们好。当地的警察说，我是刑警，不是国保，我不管这个。外地的警察说，我们知道了。他说，我们还要办案，我们的解释你满意吗？我回答说，满意。我又说，记住善待大法。以上是我接触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和警察时讲真相的经历。他们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善意地对待他们，抱着救人的纯净心态和他们沟通并不难。他们是来听真相的，是来得救的，我们也要珍惜这机缘。以上是自己修炼中的个人体会，有不妥的地方，希望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邪恶黑窝后的点滴感悟》，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9日。我是去年上半年才从黑窝回来的，被迫害的几年中，我从未有过一丝放弃修炼的想法，天天提醒自己要坚信师父，兼修大法，坚定正念。在监狱里，我每天坚持背法，发正念，如果遇到同修，就会想方设法相互提醒和鼓励，一有机会就反迫害讲真相，特别是在看守所时，天天坚持背法练功讲真相发正念，不报数，不配合任何无理的要求，不承认自己违法犯罪。我写了十几份真相材料，递交到检察院、法院。看守所的警察从一开始的干涉到不再管我，甚至有些警察还帮我递材料，我和那里的人都相处得很好，教他们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绝大多数的人都做了三退。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师父的点化和加持，师父还时不时让我的身体感受到法轮旋转。我一回到家，就得到同修的关心和帮助，及时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我无限的感恩师尊，感谢同修。第一部分，抓紧学法，归正一切。被迫害的这几年，因为没有完整的学法了，所以我要求自己必须要在短时间内集中精力静心学习师父的全部讲法。这样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反复学习转法轮和师父所有的大法。后来同修又帮我请回师父这几年的讲法，我更是如饥似渴地反复学， 师父的圣恩震撼了我的心灵，师父的巨大慈悲，我无论怎么做都无法报答师恩万一。我暗下决心，要走正走好师父安排的路，听师父的话，放下一切执着，做好三件事，并付诸了行动。期间，每当我有什么执着的时候，师父会及时的点化我，每当我有什么想法时，只要是在法中的，师父会给我智慧，每当同修善意提醒时，我会及时向内找，在法中归正，并发自内心的感谢同修。第二部分，师父帮我清理身体。回家后，师父很快就从头到脚帮我清理身体，一开始是上吐下泻，一天拉十几二十几次，每次都像喷水似的，有时刚提上裤子又来了。到了第三天，我躺在沙发上，无意中揉了下肚子，哇，感觉像是个大水塘，水声很响，心想这些水是在另外空间的吧。我没有把它当回事，清楚地知道这是师父在帮我清理身体，我照样正常学法练功干家务，所以身体没有任何不适的其他反应，照样神采奕奕。家里人为修炼大法的有点急了，问我是不是吃错东西或者中毒了，我说没事，你看我不是一点常人拉肚子的那种不良反应都没有吗？三四天过去后，家里人看到了这一切，也就更相信大法的超常和神奇了。接下来，我身体陆陆续续地出现了几次比较大的清理身体的状态。有一次走路，崴了一下右脚，第二天却左脚奇痛无比，我用手指按了一下痛点，那感觉就像深不见底的深渊，我也没当回事。家里人也知道是师父在帮我清理身体，已不再担心我了。其实我家里人对师父和大法一直都是很敬重的，我曾多次近距离或者远距离帮助同修发正念，清除病业假象，出现的神奇效果他们都知道，家里人也不同程度的在大法中受益，所以我几次被迫害，他们都能正面看待，不怨大法，不怨大法弟子，知道是恶党在迫害，在干坏事。第三部分，去掉邪党文化的毒根。在一次与同修交流时，同修介绍了他是如何应对那些上门找他的政府工作人员的。他说，首先是不要受事情本身的影响，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态，用平和的语气跟他们讲真相劝善，因为出发点是在法上，所以有好几次都化险为夷。我听了之后深受感触，猛然间我找到了自己这次被迫害的主要原因，一是邪党文化的毒素，争斗心、怨恨心，每次他们来找我，我的第一念就是讨厌他们，认为他们是来骚扰我的，是恶党迫害大法弟子的一根棍子，我没有听师父的话，把他们当作是来听真相要救度的众生，只是表面上跟他们有说有笑，给他们讲真相时也生不出慈悲心来，有时还气呼呼的争辩。二是对邪党的恐惧害怕心，因为有过被迫害的经历，那个怕心偶尔会隐隐约约的时不时的冒一下头，所以在和他们见面时往往伴有维护自己的人心怕心，没有真正做到坦然面对，殊不知这正是被另外空间邪恶抓到迫害的理由，那时没有认识到这是对迫害的变相承认，所以没有及时发正念清除。三是用邪党整人的办法对付他们，把他们负的恶的那一面给引出来了，使他们对我进行报复、绑架、迫害等等等等。找到了这些原因，我豁然明白了，整个人好像重生了一样。这段时间通过重温师父的大法，我发现自己在修炼中有很多方面都没有真正的去对照大法实修，如每次学到师父关于大陆人身上都有邪党文化这部分内容的大法实，以前从没有去对照自己，好像与自己无关一样，总是一带而过。现在我认识到，学法不对照自己，那等于是白学，不按法的要求去做，那还是大法弟子吗？不在法中提高，带着各种人心旧势力就会钻空子，这次被迫害就是因为没有认清邪党文化的邪恶，没有及时的把毒素清除，才有了这次被迫害的惨痛教训， 现在我清楚认识到，就算我在修炼的路上有漏，也与旧势力没有任何关系。我是大法弟子，我只在大法中修炼，在大法中归正自己，我只走我师父安排的路，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最近我第一次认真地看完了《九品共产党》，也看了有关这方面的其他书和视频，才认识到了党文化的邪恶和对中国人的毒害。从自己身上还找到了邪党文化的观念和行为，我不承认它，我要彻底地清除邪党文化的毒根。第四部分，师父的看护和安排。回来之后，我深感师父一步一步有序的安排。我毕竟脱离实修的大环境几年了，很多事都想尽快恢复和完善，因此我经常是想起什么就求师父给安排，有些没有意识到是掺杂有人心执着的，也求师父，有些很快就如愿以偿，有些通过同修提醒找到执着放下人心后也很快实现，而有一些我刚刚求师父的立刻让我惊喜万分的出现了，比如技术同修的突然出现，师父安排有缘人到身边听真相等等。这时我发现，不管我求不求师父，我这一路走过来每一件事师父都是安排得非常有序的，恰到好处的，我无限感恩师尊，跪谢师尊，我要用实际行动做好三件事回报师尊。以上是个人目前的点滴体悟，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